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凯传一起。今天我们再一次呢，也邀请到了于丹白牧师。其实于牧师一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创世纪》的第49章，关于雅各的遗嘱。雅各有12个儿子，那于牧师呢非常详细的根据圣经呢来跟我们分享每一个儿子的情况，雅各是怎么样来讲述他的遗嘱。雅各的遗嘱既是一份遗嘱，也是预言，更是对他自己后代的嘱咐和祝福。今天我们继续请牧师来分享的呢是雅各的儿子拿弗他利。上一次呢，牧师已经跟我们讲到关于拿弗他利的遗嘱了。拿弗他利呢，好像一头奔跑的母鹿，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49章的21节，说到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虽然非常短的一节经文呢，但是牧师给我们分享了其中非常深刻的含义。不但我们看到了拿弗他利在创世纪当中啊，雅各给他有预言，生命记的33章里面呢，是讲到摩西给以色列众支派的祝福里面也提到拿弗他利。论到拿弗他利说呢，拿弗他利呀，你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我们看到摩西的祝福里面讲到，将来在分地的时候呢，拿弗他利会分到西方南方的地业。没想到呢，在分地的时候呢，拿弗他利却分到了北方的地业。是不是圣经讲错了呢？是不是摩西讲错了呢？其实牧师上一次给我们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分享了啊，并不是这样看的。那摩西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就今天再请牧师进一步的来跟我们聊一聊拿弗他利、雅各和摩西对这个孩子的遗嘱和祝福。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有可能拿弗他利呢，他就是后来十二支派当中的所谓那个联络人。
哦，联络人，
对，联络人。
哦、
那你就知道那个时代没有那个电邮，也没有那个电话，什么都没有嘛，
嗯，
是吧？我们看不同国家的古代的传统都有这个观念嘛。城市里面呢、啊，信差，
哦，
就是说把消息传给谁的，就叫跑腿，是吧？
对对，
跑去告诉。前一阵子我看过一个电影，就是说讲到一个地下城很大的。他们里面的消息传递都是小孩子成长了，到了好像14岁之后，他决定他在这个城市里面他的工作岗位，有一些是专门负责工程的实务工作的，但是有一种的就分派去做那个消息联络。信差哎，他叫一声，就马上有一个走在他面前，就说回去跟我爸爸说，我今天下班不能再去吃饭。那他就跑去跟他爸爸说，他任务就是每天就跑来跑去城市里面，把每一个人的消息传给需要的人，一定要什么快而且又准确，不然的话你迟了，替他把消息传给他爸爸，他爸爸在家里面已经煮饭了。
嗯，
所以呢，有可能这里所讲的拿弗他利啊，摩西所讲的这拿弗他利的功能啊，就是将来成为以色列人在迦南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专门消息传递。那我们来看看其他经文。我们看呢是诗记第五章，当女先知啊底波拉和巴拉跟那西西拉打仗的时候啊，打赢仗了，底波拉写了一首歌嘛，内容就写到当时候跟敌人打仗的时候，很多支派他们的反应参与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其中他们怎么描写拿弗他利呢？
西布伦人是十八节是吧？
对，
五章十八节，西布伦人是拼命赶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
哦，上次我们讲过西布伦了是吧？他是很能打，拼命很能打是吧？这里说西布伦是拼命赶死的，当然了，加德最厉害了。那我们再看一节说，拿弗他利在田野的高处
也是如此，
是什么意思啊？
就跟他们一样呗，也能打呗。
啊，不是
啊，
也是奋不顾身。西布伦是敢死的民族，拿弗他利也是在高处也是一样。那是讲他的民族性的态度，这里不一定说他们
打仗
在那个同一个工作的环境底下做事，得分别出来一样。态度大家都是不怕死，
嗯，
但是一个可能就拿刀去砍，是吧？
嗯。一个传递信息，
那个是传递信息。
嗯，
为什么？他说他在高处，
哦，
是吧？在高处你就知道了，这是瞭望。
对对。
那你要把消息传递回去总部，你就可能够走过一些正在打仗、正在很危险的环境。有可能敌人在打仗的时候，第一个要杀的是他的面前的敌人吗？
不是，
不是，第三的
传消息，
传消息那个，要把他的灭了，他们就算我们这里打败了，也不要让他后方知道我们打败，不然的话，他们知道打败了，他们就过来抢东西嘛，是吧？就算我们打赢了，也不愿意对方的后方知道我们打赢，让他们有准备等我们过去，是吧？信差是最危险的啊，所以底波拉所说的，其实就是说是他们的危险的程度呢，是跟打仗的每一个战士一样，而且他们的程度是在高处，因为他的角色这是传递军情，打仗的消息，这个很严重，消息传回去，我是收了什么，每个月发我薪水，说我把消息传给你的，是这样吗？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十二支派里面的一个，他们是亲人。我们有我们的亲人打败仗了，很痛苦了，我们打赢仗了，我们很高兴了，所有消息在传递。四世纪第五章里面给我们一些提示。所以呢，总而言之呢，到那个雅各讲这句话，拿弗他利是四方的母鹿，他口出佳美的言语，这句话跟后来摩西所讲的，跟底波拉所讲的互相参考的时候就知道整个图画，这个民族，这个支派的人，他的功能是什么？
传递信息，
跑遍能去的地方。
嗯，
那今天我们把这种的精神呢，应用在新以色列人，我们的教会信徒生命里面，那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学习功课，就是呢，传福音的人的脚踪，踏遍所有的地方。特别要踏遍所有他知道他认识的他所爱的亲人的环境生活底下，把福音传到一个他的脚中能去的地方。马上我们想起了一两节经文呗，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七节，
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七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这句话大家都很熟识，因为保罗把它引用过，是吧？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
罗马书十章十五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所以他如镜像所记载的，明显他就指以赛亚书啦，是吧？那都是保罗应用这句话说应用在教会里面，是吧？弟兄姐妹传福音。但是以赛亚呢，以赛亚当时候的用法是怎么样啊？以赛亚那个时代我们知道的是以色列国家面对那些外邦人攻击，那他们把信息要传给他的子民，当时候所谓传福音的就是打败仗啦，打赢仗，那些信差把打赢仗的消息传来嘛，是吧？但以赛亚书讲这句话呢，好像对当时候他在的那个时代不切实际。还有什么好消息啊？我们都一直给人打败，而且俘虏了， 还什么好消息？所以以赛亚是讲真的讲预言，就说你假如看眼前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好的，假如你知道神国、神的子民、神的大能、神永恒的国要降临那些事情，你就知道这个是美好的佳音。所以保罗就引用就这个意思，今天这个预言已经开始实现了，这是全福音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所以呢，今天教会里面呢，所有侍奉啊都重要，但是呢，这个侍奉常常带出了最重要的侍奉的根基特点，就是把福音传开去。不管我们是在讲台讲道，在献诗，在查经班，我们开什么讲座，我们有什么那个聚会啊，跳赞美操，或者说儿童事工、基督少年军啊，不同的假期圣经学校了等等，夏令会啦、退休会了，所有侍奉都重要，但是的根基就是要把福音传开去。根基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去传福音，这是最重要的教会里面侍奉的一个基础。所有侍奉都是把不同的才干、不同的恩赐铺在传福音的脚中上面。
奇妙的救赎主是耶稣我主，他是我奇妙的救主，他造我灵魂在磐石洞穴中，喜乐如何永留无穷。他造我灵魂在磐石洞穴里，如在干渴地的隐蔽。他造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他大能手将我扶住，他大能手将我扶住。奇妙的救赎主是耶稣我主，他挪去我一切重负，他扶持保守使我不知动摇，赐我力量奔走天路。他藏我灵魂在磐石洞穴里，如在干渴地的隐蔽。他藏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他大能手将我扶住，他大能手将我扶住。每时每刻他赐我无穷厚恩，一生的丰盛充满我，我快乐歌唱将荣耀归于神，他将这救赎主赐我。他藏我灵魂在磐石洞穴里，如在干渴地的隐蔽。他藏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他大能手将我扶住，他大能手将我扶住。当我穿上洁白衣，背起圣空，与救主在云中相逢，愿与众圣徒一起欢呼赞颂，完美救恩奇妙恩宠。他造我灵魂在磐石洞穴里，如在干渴地的隐蔽。他藏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他大
宣教士就是加美的脚中的一个象征，
嗯，
对吧？所以不是他去，是我们相不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教会建立最重要的精髓精神。假如没有这个，其他的侍奉它好像是一个机构，是吧？一个组织，我组织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老虎会啦，太阳会啦，专门是做好事，在路上天天捡垃圾啦，送一些东西给穷人啦，那些都是做好事。
嗯，
但是教会神的儿女不是为了做好事而存在的，做好事是在你传福音的事情下面加上去的另外一些的帮助传福音能够更有效的事情，是吧？
那虽然这节经文看着这么短，但实际上好像是一个很根基性的经文，意思就是说我们传福音才是最首要的一件事情、啊嗯、
对、
就是、
所以我们刚刚说了嘛，是吧？21节，那所有前面呢我们看到了讲详细的也有了，譬如说犹大讲详细的，讲的是不好的事情的也有了，是吧？有一些长的是短的，但是讲到那个约瑟之前呢，他偏偏呢就是选了拿弗他利，
嗯，
来跟住下面就讲约瑟了，你看到吗、哦、所以雅各的心情就是这样，要讲约瑟以前我首先要谢谢拿弗他利，因为他不把这么好的消息告诉我，我今天怎么可以为我的所亲爱约瑟讲这些美好的祝福的话。所以你看到他编排里头呢是有他的特点的，不是单单按着那个儿子先后的次序来排列这么简单的。
对对，我也想问您呢，就是说这个拿弗他利好像不是说他就一定是排在这个亚瑟后面，我看到那个申命记33章里头摩西他在说的时候，
假如你有印象，我教会里面我不是打了个 PowerPoint 打出来吗？
有印象，有印象。对对对，
假如你先
有一个表格，
对，
您画过一张表。
对对，就是他们雅各讲的时候不是按照他们出生次序来讲的。
哦，这么说
其实你可以在前面30章吧，
说的是创世纪吗？
对，
创世纪的30章是吗？是不是讲的那个就是那些孩子就是一个一个怎么出生的
啊、
拉结的使女比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然后
那生了
我与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就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哦，这拿弗他利还生在前面呢，你看利亚的使女，
那你看他生的是西布伦是吧？那个利亚，
哦，利亚生西布伦，对
是吧？
对对，
后来又生什么？这个女儿名叫底拉。
哦，
然后呢，神姑娘拉结，在21节那边记载，
就是说他不是按顺序的。
所以拿弗他利本来呢，应该是在前面嘛。拿弗他是谁生的？
拿弗他利拉结的婢女嘛，是婢女生的。就是那个不是太重要的感觉，不算太重要的一个孩子是。
所以但我们说过了，他就是走歪了走斜了是吧？
嗯，
然后呢但的弟弟就是拿弗他利。
哦，
对对，那我们看那个第六节30章的第六节你练一下吧，6到8节，30章
创世纪是
吧？对啊，
创世纪30章的6到8节，拉结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拉结的使女毕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
你觉得奇怪吗？是吧？拿弗他利这么早就生了是吧？
对啊，
他为什么摆在约瑟前呢？还有一样事情就是说他是但的弟弟是吧？但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支派堕落、啊、
消失了，
消失了是吧？啊，相反的，拿弗他利呢就一直存在，而且成为整个支派的整个以色列的民族里面的重要的传递好消息的一个代表。一个就是雅各在讲他的遗愿的时候，你发觉就是你把他们两个分开，这两个同一个妈妈生的，但是有两个不同的平常生活里面的这种的生活态度的反应。一个就是做很危险的事，他做危险的事要自己得好处， 另外一个也
是吧？
对，另外一个呢也做很多危险的事，为了要使别人到好处。
哦，哦，一个是做危险的事，像蛋一样，他是使自己得好处；还有一个是做了危险的事情，但是他是为别人传递信息嘛，跑很远的路。
对，你说两个儿子个性怎么不一样啊？其实他们是一样，但选择人生方向不一样，
对，
是吧？这个人很，你说的这个人很做事很急啊，很急，那很急不一定是坏的，
很急啊，
很不一定是坏的。你看在什么事情上面，他是当医生开刀很急，哇，他自己开刀很急，赶得、哎、快快了哈，啊，后面还有手术要做，很急的，这多喝一点啊。反过来就是说，有人在坐在外面等吃饭，你在开餐厅的是吧？那厨师说快点啊，人家在等了。人家可能吃完饭还要上班了、啊、那个也很急是吧？所以你急的态度有时候可以帮助别人，建立别人，有时候可能害了别人。你看你是为了别人还是看你自己。我们相信呢，他同爸爸同妈妈生的孩子有机会的个性很类似，但是人生的方向改变了一个人。你说不信耶稣人很多是好人啊，好人的程度其实比信耶稣人更好、啊、但是问题他人生方向是选择什么？选择是走去永恒的灭亡。雅各两个儿子没有把他放在一起，他按照他的要说预言的内容需要来安排，他特意把拿弗他利安排了最后，要讲约瑟以前才说拿弗他利。目的什么样？目的要告诉所有的人说，今天我要为约瑟祝福，这么美好的祝福，其实其他的儿子也有参与，特别是告诉我约瑟还没死的那个拿弗他利，所以他口出什么
加美的言语，
就放在他要跟约瑟祝福的
前面，
嗯，有他的原因了。
嗯，其实一节很短的经文，但实际上它里面有很深刻的一个意思。
对，最重要就是摩西跟底波拉所讲的好像天南地北搞不清楚，但是其实含义原来可以融在一起的，而且把那个图画更深刻的表达出来，要能应用在今天教会里面很全面的。
Thank you. 水波涛涌，翻到坝边，他迷惑最老，他走进人类时空。
啊，海中有耶稣，耶稣就是神。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